主耶稣，我们也把今天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主，我们继续的仰望在恩主你手中。主啊，也求你祝福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将一起学习以赛亚书从14章到26章，这其中的内容。主，我们也来仰望你。主，你知道我们的贫穷，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不足。主啊，当我们分享不合适的地方，或者分享不到位的地方，主啊，也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向弟兄姐妹们心中来说话。主啊，也求你自己做亲自做启示的工作。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主啊，在分享的时候，主啊，能够把主啊你所要表达的意思，主啊讲得清楚。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很不也没有这样上好的口才和话语。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再短上一点点的时间。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嗯。
好，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按照分段来分的话，你应该是从13章然后到26章，然后24章到27章。如果真的要完全来分段的话，那您应该是这样分法的。但是因为我们因着人数安排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也只能从中间来开始。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将有14章到26章，这总共是这十章这十三章的这个经文来做分享那么从14章到23章呢，这11章里面主要是论述有10个国家这个一个这个末世。那么这10个国家里面，10个国家呢，对神对这10个国家的审判，它其实如果我们认真来读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一些的区别的比如说像有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就是用圣经会用比较多的这个篇幅来漠视这些神比对这些国家审判比较严重了，那么大概有我归纳出有4个国家，那么这4个国家它也分别也代表的神代表的这个世界上这些一些罪恶的一些代表，比如说像我们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主要是没有办法像。每一章就是对这10国的这个末世，每一个国家都去分享。那么我主要的是想分享，其中的4个国家比较神对这4个国家在圣经里面就是审判比较严重的，也用最多的篇幅来描述这4个国家。那么这个4个国家就以神对他的这个审判呢。这个轻重来作为这样排序的话，那么第一个我想应该是要排在，比如说第一个应该排在排那个巴比伦，那么第二个应该是摩押，第三应该是亚述，第四应该是埃及这4个国家。那如果我们在这14到23章里面呢，这里总共有谈论到有，比如说我们先交通到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其实它有三章，神用了3章的这个篇幅来描述这个巴比伦，神对巴比伦的审判。那么这3章主要是在体现在于十三，大家知道我们是13章跟14章，还有21章都是在论巴比伦的末世。那么这个巴比伦为什么会有会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述巴比伦？其实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它如果从创世纪11章里面来看的话呢，这个巴比伦它就是巴别的意思也是变乱的意思也是那个通天之门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巴比伦呢，然后它又非常的这个 这个高傲、骄傲和张狂。如果我们看十四章，第十二十啊十四章的第13节到14节，又或者说从12节到15节，其中特别是13节跟14节里面，其中有表达用有五个我要，我要，我要。他就是说我要升到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百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巴比伦，它是一个就像创世纪那边11章讲的那个，他就用要他的心就是高傲到一种狂妄到一种程度，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这个呢，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呢，他就把这个巴比伦作为撒旦的代表。那我从很多的查经书里面其实都大家对这一段的经文也类似这样的解释就是巴比伦就是撒旦的代表他也是。所以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如果我们从13章跟14章，然后到21章里面，特别是13章跟14章，你看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就好像比如说13章11节讲到他的神所倾覆他说索多玛必像巴比伦就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那里面的人必就永无人烟荒无人烟，永无人居住，成了那个野兽居住的地方。那如果我们看14章的21节20节后半段到22节，你看神也是对他的审判呢非常的严厉。他说：“恶人的后裔必不永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他们是。”然后22节就讲到了，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那么，其实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再反过再从再岔开话题，就是说，在神审判这10个国家里面，如果我们认真去看的话，除了巴比伦以外，神对每一个民族的审判，神都有怜悯。到了起先都讲到了，到了最后，连神都怜悯他们，包括像摩押一样，神仍有稍留有余种给他们，如果像，比如像像21章，神也是一样，都会有。虽然神对他们审判的非常严厉，但后面神都有怜悯和恩典给他们，所以这个是巴比伦，是，所以我就注重了今天晚上就注重了这个交通这10个国家第一个我们讲到了巴比伦，因为他这个也是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然后呢？他毁坏了神的计划然后呢，他就毁了圣殿，又掳了圣，然后掳了圣民，就是后面巴比伦怒的掳掠了南国犹大，然后又建他的圣地这个是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巴比伦侵略了犹大国是巴这个巴是巴比伦所做的事情，然后。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3章里面，然后到了21章呢，神就预言了这个神又预言了马代和博斯。那么后面是21章是乃是讲到了这个马代和以南，就是神就是预言了巴比伦必带被这个马代和博斯所灭。那个这个是在14章的20到21节21章那边就讲。讲到了这个，神就讲到了这个预言。那么我这个是先，我们先交通的是巴比伦。那么后面我们交通的是就是这个第审判第二严厉的应该是这个摩押。那么摩押这个民族呢，我们都知道他是摩德和他那原乱伦的后裔以骄傲、狂妄、体贴、肉体而著称。那么在15章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和愤怒，那么摩押人他这个除了这个骄傲狂妄以外呢，那么他其实又是一个情欲的代表，因为在民数记那边我们也看到摩押人他 听的那个术士巴兰的话，然后叫摩押女子进入以色列的会营营中，又使他们行淫乱的事，使神的百姓落在罪中，所以后面神在生命记那边23章也讲到，神对摩押的审判说，亚门人和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甚至到第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个是。哦，是这个，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神会对摩押人这么大的审判。那么在第15章和16章里面呢，就神先知就预言对摩押的审判，他就是说在一夜之间，摩押城要变为荒废，归于无有，黑森要变为摩押的市井，摩押人虽逃难到那个犹大的西安城，但是就又虽然逃难到异乡，那个是在15章的第9节那边，但是呢，神仍要加增他们的灾难然后要就是叫狮子也要追上他们。在这15章到16章这里，我们看到上次我在那个群里面也分享了，在这里有。我们听到这里，却就像这里15章跟16章呢，我们也其实从这个经文来看也可以算是摩押的挽歌，因为在这里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什么哀号啊、哀叹啊、哀哭啊、哀鸣啊、悲哀啊这些哀伤啊这些字眼反复的出现就是但神仍有怜悯给他们虽然神因为虽然摩押能被。被那个亚述，在主前715年的时候，亚述王沙尔根，这个曾经侵犯过摩押，但是呢，摩押人仍是能神仍怜悯他们。因为到后面，如果我们看到16章的后面，神还也一样给他们留有一种但是呢，这个应该从这几个国家里面。如果按照这个神对这些国家的审判，但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摩押这个民族应该是排在第二位比较严重的第二位，所以这个是摩押。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到的是第三个代表我想交通的是亚述帝国，亚述那么亚述国呢，其实在。14章到23章之间对亚述的描述并不是很多，但是其实应该这个是要回到前面的第10章那边呢，对亚述国会描述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在27章第1节里面，神说第一节里面神说神要用刚硬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快醒的蛇和屈醒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出现了三个，神又出现了三个动物，一个鳄鱼，一个是蛇然后一个是大鱼。那么在很多圣经学者，他就把这三种动物就描述成，比如说鳄鱼是代表了那个巴比伦，那么蛇呢就是亚述，那么大鱼呢就代表了这个埃及，那么埃及它其实也代表的是世界这个亚述，那么他说把亚述。代表的是那个快行的蛇，把它预表的是亚述。那么从我自己我今天在思考这个这个怎样来讲亚思考这个亚述国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他从他的所行所为，就是以前对以色列人的所行为，这个跟那个蛇的这个本性是非常相似的因为蛇呢，它是蛇呢，它是蛇的属性，它就是。阴险狡猾和骄傲，比较骄傲很多的一个代表。而亚述呢，其实跟这个蛇的这个属性也这个性格也是非常的相似所以也就非常的就是好像把亚述这个形容成蛇也是非常贴切的那么在我刚才说在十章呢。在十章那边对亚述的描述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其实神兴起亚述，原为是要用亚述 来作为他手中的战来和怒气的棍，是要去管教那些悖逆神的这些百姓，乃是要去管束那些百姓，像比如说像北国的这个以色列这样子。但是呢，亚述他却不是这样做，却不是这样子的啊。就如果我们回到第十章那边去看的话，他并不是向神说去管教他们，而是想要用去毁灭他们会去剪除他们。那么在历代志下第28章那边，他对犹大王亚哈斯的那时候犹大王亚哈斯他受到周边的国家的这些侵犯的时候，然后呢，犹大王亚哈斯呢想要去找亚述来联合，但是亚述王却不是这样子，他却是刁难这个亚哈斯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亚述国这个国家的人的那个比较阴险狡诈的这种行为所以呢。在西也是在西西家做做啊，实习西西家做完14年的时候他也攻击的那个亚述呢，他也攻击了犹大，对犹大百姓所说的那些所说的那些话也显示了他的骄傲和张狂并藐视以色列的神所以在主前612年左右，随神就兴起巴比伦然后情绪兴起巴比伦，然后神亚述被巴比伦所就被巴比伦所灭，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是，这个是亚述。那么第四呢，应该是排第四的应该是这个比较是埃及那么在埃及，它在这里呢篇幅也用的比较长，是从18章到20章。18章虽然说是论到的是古时，但是呢，在我分享的时候，原来这个因为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古时它也其实说到古时，其实也是在说到埃及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古时王他也控制了这个埃及，在古时王25世，在这个在古时。就是在古时，在埃及建立了一个那时候在主前714年的时候，古时呢在埃及建立了一个古时王朝，为埃及的第25王朝。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神不管是虽然是论到古时，但其实也是在论到埃及。那因为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如果我们看二十章的时候，神不是要以利亚赐怒声赤脚行走3年吗？那么就是在20章的第四节，你就就呃十呃第第三节第四节那边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肉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所以照样亚述王也必被掳去，所以也掳去古时人跟埃及人，所以论古时，其实也是在论到这个埃及，所以这三章经文，所以我们应该要放在一起看，但在这里所以埃及呢也是世界的预表。那么在二十刚才我也讲到这27章的第一节里面，它也那个大禹也是预表了这个埃及所以埃及呢，所以神会审判埃及呢，我们都知道埃及它是一个遍地都是偶像的一个国家他们不敬畏神不尊以色列的圣者。伟大，所以神要惩罚埃及。那么就是在19章第1到第15节这里，我们看到了神要让他们内忧外患不管是你自己的他说埃及人第二节上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所以神就是埃及内忧外患，乃是为了要让他们认识神的主权，因为到了16节后面，我们就看到神就是埃及他说埃及人到时候必埃及人必啊、呃、必惧 必应万军皆在埃及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啊！这个是在29章的19节这里啊。那么特别让我感到感动的是在后面的，就是23节到25节。那我们也看到出来说到时候亚述和埃及、以色列三国营旅是地上的人得福。然后25节是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这个是对于这四个国家的这些审判。但其实，但我只是非常简短的虽然是有十个国家，但是呢。我个人会觉得说，从这四个国家，其实能够代表其他的民国这些十个国家，在这11章经文中其实神也审判了他们。但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说，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在看了，我上次开玩笑的说，我说这个我在分享的这。从14章到23章里，好像都是在说凶眼，没有在说吉眼一样，好像神都是在一直审判他们，一直在审判他们，怎样的毁灭他们，所以在我自己今天在思考的时候，所以其实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为什么他们神审判他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行而受到了神的审判，他们不尊神为大而受到了审判。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罪神的居所，他们一直像，比如说像遭神那个以色列耶路撒冷，他周边的邻国。一直在攻击着这个以色列民族，无论是南国的犹大，还或者是北国的以色列，一直在向神的选民是发起攻击所以他是因为他们对神的居所和他的百姓一直征战他们想要毁坏圣殿，掳掠圣民，践踏圣地而受到了审判这个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如果我们认真去看的话，我们都看到后面神都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想要所依靠的这些民族，他们将来也会受到神的审判第二个呢他们不单受到神的，他们将来也会归为神的选民如果我们就看到18章论古时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到18章的第七节他就是说他们第七节后面他们说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这是讲到了古时那么因为前面第一节他就说到鼓声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捕草船过河，先就是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你看到这里，如果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我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经文，你就看到说因为他们那时候的埃及，他们想要或者像比如说像以色列民族，然后像。摩押民族他们这几些究竟为了要抵御这个亚述的这个侵略，所以他们这几个国家想要联盟，然后一起来抵抗亚述的侵略，所以在这里神就告诉了这个犹大人，就是说他们你想要所依靠的将来他们也是要献礼物跟供物给他。所以在这里就像我刚才除了这个巴比伦以外，其他的这些神对其他的这些民族国家的这些审判，所以后面神同样所有都带着怜悯。那么就是除了摩押会是在这里圣经里面他说， 啊，剩余的非常的少，就像16章那边讲到后面讲到的话，讲到的话，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取胜的人胜手无及。其实，在我们所知道的里面啊，其实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摩押人呢，其实只有路德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想到的是路德啊，其他的摩押人，我们也其实我们也在圣经里面也没有其他地方有记载。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像亚述，为什么亚述会排在第三位？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约拿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约拿在给尼尼微城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尼尼微城从上到下全部都悔改归向神那么这个是从约拿书那边去是讲到的是这样。那么从现在的亚述这个民族呢？虽然亚述这个国号现在是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亚述国的这些人民百姓，他们还在现在还在。所以我上次听的那个云文杰的弟兄，他里面有一个同工他的同工他有一个工作的地方，有一个人是亚述人。那么云文杰弟兄就问了他的这个同工，他就问了，他说亚述国现在有多少个人是基督徒？那么他的同工，他就是那个他的同事就说，他说现在亚述人他说100%所有人都是基督徒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那么所以我不单是从云文杰弟兄这边听到了这个消息，那么我从另外一个也是台湾的也是讲到这个以赛亚说，他们也是这么讲的。他说现在的这个亚述民族，所有的人100%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才把亚述排在了第三位那么我们知道说埃及，我为什么会把埃及排在第四位？因为我们知道说埃及国现在还在这个国号还在，但是在埃及地呢基督徒从一些圣经学者来讲，现基督徒也差不多只有20%左右，20到30%之间是基督徒，所以但是呢，因为我把埃及排在第四位，是因为他现在的国号还在，那么亚述呢，这个国号这个国名就没有了，所以我是那就所以就这样子排列。那么刚才我说到了神审判这个列国10个列国的时候。为什么？然后我刚才讲到了两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犹大人的原因。就像我刚才，因为他们呢不以耶和华神为他们的保障这个如果我们看到这个17章这里为什么17章第3节这里说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那么实际上这里主要是论大马士革的末世。那么这个大马士革呢，它要跟以法莲，其实以法莲就代表的北国以色列10个列10个支派。那么就是以法莲，其实它就代表的北国的以色列。那么这个以法莲，它要与大马士革同联盟，要抵抗这个亚述的亚述来一起共同来抵抗这个亚述。那么当在这里呢，就是因为亚述，然后大马士革呢被亚述所灭以后，那么以法莲就不再有保障了。如果我们从地图上面看呢，其实如果亚述要攻打北国以色列的话，他要先经过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就是亚兰国，要先经过亚兰国。其实他就亚述打败亚兰国以后，才能够进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地方所以这个，但所以在这里呢，所以就是所以第三个原因是神主要是要告诉这个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他们不以神为保障，总是想要用一些人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他们不去依靠神作为他们自己的保障，想要跟别的民族同盟作为保障来抵抗外敌所以神要让他们知道所以这个我这个本来是在你我自己写的是要让世人知道，因为 从这几章经文里面，我们上次啊，我也有发了一个思考的主题，叫保障。保障，我们就好像我们是靠什么来保障？因为在这里呢，有保障这里有总共出现，比如像17章这里啊，就讲到了以法莲就不再有这个保障。那么23章呢，是讲到推罗。啊，最推罗的这个末世的时候，四人那时候他推罗周边的临海的国家，像埃及啊、像他斯啊这些国家，他们也以推罗作为他们的保障啊，所以我就在这里呢，就是总共啊概括一下，就是说神要让四人知道说他啊，在让四人知道说全地都在他的审判之下，他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所以神也告诉这个以色列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做事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所以虽然在这里以然也这个这个神也对这个这个大马士革也有审判，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神也让他们也没有完全的被像灭这个索多玛和摩拉一样完全被灭掉。那么神摩押人虽然那样的那样的那样的神对他的审判那么严厉，但是他也没有像神对待审判巴比伦那样的把他们完全的这样完全的灭掉。所以我们。从这十节经文，如果我们认真的去看的话，确实能够就确实是需要说句心里话，需要很多的时间其实，当我自己今天晚上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所以心里压力很大，因为这里呢信息很多，但是有一定的这样的有一定的这样的困难，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预言和隐藏的这些预言，然后有很多的比喻。所以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所以我今天晚上我在分享从14章到23章的时候，所以我也没有一个一个的国家来一逐章逐章逐节的来分享我就主要是用这个就是4个国家来作为一个代表，那个然后作为一个普遍的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到这个。从24章到26章，那么理应来说呢，这个从二十应该是从24章到27章这个作为一个段落，因为这个24章它是其实在这四章经文里面就很多的圣经学啊一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们都把他们称为旧约的福音书。或者说以赛亚的旧约，或者说旧约启示录，或者说以赛亚书的启示录，因为在这四章经文里面，他神启示了他自己永远的旨意和他救赎的计划所以他是讲到未来千禧年之后的这些预言所以是讲到千禧年之后的预言，所以我们看如果。比如说24章，我们讲他是启示他对就审判，他对世界全地的审判。那么从25章呢到27章，其实应该算是一首赞美诗一首诗歌如果我们从25章的第一节，然后26章的第一节，那么27章的第二节，我们都能看到他说都能知道说他说。比如说25章的第一节，我要称赞你的名。那么26章第一节，在犹大地必唱这歌说。那么27章的第二节说，第二节说到，你要指着园唱歌说。所以这三章从25到27，虽然它有不同的意思，但也可以把它称为一首赞美的诗歌。那我们先回到，比如24章这边神要审判这个全地的时候，神审判这个24章里面的审判为什么说像跟启示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24章里面这里的审判，它又不像 前面对十国的审判，这里的审判呢，它不单单是审判地上的民，它也审判这个大地，所以第24章第一节说，他是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那么这个空虚呢，其实就好像又回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说大地空虚混沌然后神对那个地从那个这个世界又变成了那种空虚，那么后面呢，他就讲到了神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然后第二节就看到了说他说。就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贫富贵贱、仆人、主人或者举例满例的，全部都是一样的，同样的身份，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那么那么第五节他又讲到的是是因为世人都犯违，是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败了永约。那么这一句话，所以很多学者们就把它解释为是代表着是以色列人，因为那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以色列人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契约所以他就说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原约，所以神就因着他们这样的犯了这样的律法，然后神就审判了这个大地。所以在这里，其实虽然说在24章这里有很审判的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严厉，但是呢，如果我们认真去看的话，其实在这里仍有神还是有仍有留有这些有还有一种没有完全的被。灭掉，就好像在启示录那边讲到了说，当天使要降灾的时候，那么就有声音说，稍等片刻，要去应那些受印记，要去应那些受印记的人，就是好像在生命册上有印记的人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仍然还是有。在各个地方都有渔民存留他们要以高声欢呼来赞美神。那么就是在24章的14到16节上面，可以作为一个对比。有的人哀哭，有的人恐惧有的人高声欢呼来赞美神。这个是从24章的1到16节这里我们看到的看到这样的。那么从16节下到22节，我们也看到了说，神那时候降灾要以火灾就要以火灾和那个挪亚时代的那个水灾来审判这个大地另外这里我们也看到，他说，比如在第6节的，他说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那么这个就像是索多玛和摩拉一样的那个是火灾。那么在18节那里呢，他就讲到了，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这个又好像是挪亚时代的那时候的水灾一样。那么后面就讲到了，就有了这个大地震的出现所以这个神。这个是神审，这个在24章这里的审判跟前面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就好像是在就是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的那一种的审判所以这个那所以但虽然审判，但是在23节他就讲到说审判之后，我们的主耶和华要做完得荣耀。然后教会呢，也要得坚立，也是一样的得荣耀所以虽然在审判时候，但仍有福恩典和怜悯给世上的人。那么这个是24章，那么从25章这里呢，主要其实如果我们看有就刚才我说到了这个保障这个保障，所以我很想，本来是今天晚上交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就是 除了前面三道问题以外，第四道问题也是要这个，也是希望的交通道这个保障啊。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看到的是，比如在第四节前啊。第四节前面两句，他说：“因为当强暴人追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啊，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啊。”然后就这里主要是讲到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那么从后面第六节后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神就启示了这个将来的弥赛亚的这个。这个就是宴席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宴席这个是这个是后面的，然后其实在这里，因为看这个以赛亚书，如果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因为我看了很多遍了以后，其实我自己看到，比如说像25章的这个第十。到12节，好像在这里，这好像在这千禧年的这么千禧年的时候，突然间又插入了这个两节经文说，说要在刑罚这个摩押，所以当我自己在看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很难，就是非常的困难，因为花很多就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很不知道怎么去。怎么去把这些经文把它能够连接起来所以当我前几天我在看，我又重新再看的时候所以我突然很感谢主，我突然发现说应该要把这两节经文、这三节经文挪到16章后面放在16章后面一起看。那么在那一起看，你就觉得一下子就会好像一下子就会明白过来。那么从那么。25章的第9节读完以后，你直就是跳过中间的这三节经文，然后直接进入到26章的第1节，那么又能够把这些经文就能够完全的整个能够连接在一起。那么这样看的话呢，就经文看这样看的话，就会非常容易的那个融会贯通，一下子就能够明白过来所以当然这个是我自己个人在。这两个星期在预备以赛亚书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心得就是这样能够这样子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接着来看到这个26章，那么26章这是也是。接续上一章的这样的一个赞，一个赞美诗，所以说在他26章，当那女在犹大地呢，必唱这诗歌歌颂神的救恩，是坚固的城墙一人可安居在其中所以神必保守依靠坚信依靠他的人。使他们得十分平安，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所以这里就是1到6节，主要是讲到了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这个是第1到6节的这个是1到6节，那么7到14节就讲到了就歌颂神的责任。因为他修平异人的路，异人的路，他们要纪念他的名，不义的人名字不被纪念，全然消灭，那么在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17节和18节、19节，特别是十七节、十八节这两节经文，这里怎么看？因为从15节。后面，就是歌颂神神的救恩他因为他增添国民扩张地的事境这个启示神的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因为扩张地的事境，他增添国民，这个在歌颂神歌颂神。那么从那么16节这里呢， 就讲到的是说耶和华在急难中寻求你，来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然后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那么这一节这两节经文来是讲到的是。这些讲来其实指的是外邦人外邦神在惩罚外邦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15章、16章，神刑罚摩押人的时候，他们就哀哭然后他们知道就也知道说要献祭物到锡安山就是可以就懂得就悔改来归向神然后呢，17节就讲到了他们在。就是形容他们在审判中的那一种的痛苦。那么17节后半段呢？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在这2节经文，其实特别是18节的后面18节。这一段经文，然后17节后面一句，我被困惑了非常的久，我不知道怎样的能够把这几节经文能够想得明把它讲。后来很感谢主，其实我花了快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想这两节经文，所以因为我不知道怎样的，因为他后面他9节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就是主要是这，所以我就在分享的时候，然后我就把我自己所领受的就发上来就是他就比如说15节到17节上，就是他说他们的痛苦如同妇人临产时的疼痛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像摩押人那样子那个哀哭声遍文四境那么这个是讲到的15节到17节10节它就是到17节上半句，就是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这个上半句。那么后面下半句呢，就是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那么这几句话呢，应该是连在一起看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当然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也经历过那样的疼痛，就是被神惩罚。但如果我们再回到旧约，或者说这以赛亚书里面啊，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在神在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要悔改来仰望神，而是去用自己能的聪明和手段，好像去联络其他的国民或者甚至他们要去拜其他国的偶像来保护他们自己所以他就说以色列人曾经也经历过那样的痛苦，但却没有回头仰望神，选择背离神这个是到17节下到18节上就是。所以后面呢，比如说我后面18节下面两句呢，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其实这2句话呢，是代表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来讲的是预表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来讲的这里讲述了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和世人，就是世上居民都不曾行过什么拯救的事情，但我们都一起得救，得永远的生命。那个，所以这就是18节后面，就是从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这后面这2节经文，要跟第9节的这一节经文要连在一起看，就是讲到了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在地上未曾行，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说是世界上的外邦人，因为到了后面所以因为属神的选民都一样的得救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没有行，都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我们一样，其实我们真的在神内，我们也没有做 什么荣耀神的事情，但我们却也是一样白白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几节经文是我自己，因为我啊在这几节经文上，我困惑了很久，我也查了很多的查经书，他们解释的好像都没有办法让我能够去理解这几节的经文。啊，所以我就现在就特意的在这里分享一下，这个就是讲的，然后到二十跟21节乃是就是启示的末日的这个审判神交属他的百姓要进入内室警醒祷告，隐藏骗食，因为神要从他的居所出来，刑罚地上的恶灵所以这个就是。这26章的这几节经文，但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看的话，应该是从这个26章的20节跟27章的第一节连在一起看，因为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到那里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鱼，就是那七那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个三节经文实际上应该要连在一起看，就是26章的20到27章的一节，这三节经文应该要连在一起看，会比较看得比较容易清楚容易理解一点，因为到第二节后面就开始又那个又啊也也开始啊有不一样的这样的经文。好吧，所以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徐勇弟兄。所以，
这个村民生孩子终于生完了，刚才说这个，他一开始很紧张哈，不过我觉得他很认真哈，带得非常认真，然后也准备的蛮多的啊。那我想村民也准备了几个题目哈，那我们就按照村民的那个题目，我们一起分组有些交通好吗？把这个停掉。